会众请坐，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
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会读37节到47节。约翰福音第八章，找到了没有？好，第8章37节，我们一起读1、2、3。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你们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不能容纳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但你们所做的却是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现在我把从上帝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竟然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你们要做的正是你们的父要做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耶稣说，如果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上帝差我来的。不像我的话，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的人的父。我讲真理，你们却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竟然讲真理，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上帝的就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好，小孩子，如果你是从小四开始，小四到小六，还有青少年就是每次在后面上课的那些青少年，今天我有功课给你们做。那你们回家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老师讨论，在你们的讨论的时候，你们要找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的基督徒，或者是你们可以在你们生命里面，在其他的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找一个对象，找一个人， OK? 然后呢把这个人写下来，然后你们要做两个功课，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里面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选这个人，他好在哪里，明白吗？他好在哪里？你为什么选这个人？为什么选这个基督徒？打个比方，你为什么选摩西？ OK? 你为什么选亚伯拉罕？或者是说你为什么选大卫？或者你为什么选彼得？你为什么选可能你可以选这个路加也可以，或选保罗，或者可以选在生命里面，在现实当中你可以看到的基督徒。哦，你为什么选？你可以说我选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基督徒啊。你想为什么？ OK, 第一，你为什么选这个人，明白吗？小四到小六还有所有的年轻人， OK? 那第二点，你要跟我告诉我，你从这个人身上，这个基督徒身上，你学到什么功课，明白我讲什么吗？这是你们的 project, OK? 因为你们假期到了，我给你 project 做。所以下个礼拜我上主日学的时候，年轻人你要告诉我，一个一个告诉我你选的这个人是谁。多一个礼拜，6月9号那一天就是第二个主日，我到儿童主日学，所有的那些小四到小六的儿童，你们一个一个要上来告诉我为什么你做这个，这是你们的 project。 你可以用 PowerPoint, 你可以写下来，好像 composition, 好像文章写作文这样，你告诉我，一点一点告诉我， alright? 那如果你好好做，年底我会送你们一些礼物， alright? 我一定会， OKOK, 所以你们好好去做，你们可以找老师帮忙，或者找你们的父母亲帮忙，可以的，很容易做的。OK, 只要你们有看圣经，只要你们在现实里面，你们多注意一些基督徒， 你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只有做两点：第一，你为什么选这个人 ？All right。第二，你从他身上你学到什么？可以吗？小四到小六，请举手。小四到小六，小四到小六，雨哀，你是 OK？ 我看到你的手了，谢谢。如果宜川你要做也可以 ，OK？ 好，你们可以做。然后年轻人举手，年轻人在哪里？好，全部的一起做，全部。所以你们等一下骂年轻人，年轻人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年轻人？哦，后面有一些 ，OK。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来。下个礼拜如果青少年我没有看到你，我去你的家，我追你，我一定追你的 ，All right。然后第二个主日，我如果看不到儿童，我就追你，我一定追你的，追到你家为止，一定的 ，All right。好，我为什么要你们做这个功课？因为这个功课跟今天的信息有直接的关系。这里的信息里面谈到说，处于上帝的人是谁？是什么意思 ？Who are of God？ Who are of God？ 就是说，谁是真的信徒？那今天的重点是让你们看到谁是真的信徒，谁是真的信徒。All right， 这是很重要的。All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你们做功课的原因。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是真的信徒吗？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我们来读第八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了，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读久一点，你就知道通常你们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有指到有一些经学家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人，正在行淫的人的妇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然后这个妇人他被抓了。这些犹太人，这些经学家，这些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耶稣，耶稣，这个人正在行淫，给我们抓到了。好，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你说怎么办？第八章开始是讲这个。那在讲这个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圈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这些人，圣经说，这些人是来试探耶稣。试探耶稣。这是一个圈套，为什么是一个圈套呢？因为如果耶稣照着摩西的律法拿石头说，好，你们拿石头打死这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哦，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罗马兵一定会来抓耶稣。你在当时，就算他们犯了宗教的律法，这里的人，所有的犹太人，包括耶稣在内，是没有人可以先用石头打死任何人。就算他们犯了宗教的律法，他们必须把这个犯罪的人带到罗马兵丁或者法庭那里去。所以当耶稣说好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这些人就马上可以把耶稣带到罗马兵丁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然而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圈套事实。如果耶稣说哦不不，我们不要用石头打死这个人，哦，这些人就马上可以回过来转耶稣，转过来看耶稣，咬耶稣。哦，耶稣，耶稣，你连你都可以否认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圈套。哦，在这里，我们如果你好好回家再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三十节为止，在这里讲都是看到一个对立的情况，对立。他们是一个很是跟耶稣基督敌对的一个情况，整个情节是很紧绷的，整个情节是很紧张的，整个情节是越来越紧张越紧绷，是个累积的紧张的气氛，很紧张的。因为这里首先他们来试探耶稣，后来他们是试探耶稣是为了指控他，后来来到第二十节。就讲到说这些人找机会逮捕耶稣。哦，是一个对立的情况。接下来到第三十节三十一节，这里就讲说许多人信了他。三十一节说 哦，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信了他。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一个敌对的情况来到一个信了他，信了耶稣。你看到没有？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今天讲题目是，这些人真的是信了耶稣的人吗？如果换成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任何的布道会，我们如果看到有人说，哦，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说 Hooray, yes, well done, praise the Lord。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这样快 praise the Lord， 因为这些人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布道会，我们看到有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旧约时代是如此，耶稣时代也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直到基督再来也是如此。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表面。所以这个题目，你是否是真的相信他吗？出于上帝的人是谁？ Who are those of God？ 所以今天你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吗？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他们是听到怎么样的福音？到底他们听了这怎么样的福音，他们又怎么样的回应？而回应过后，他们的生命又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要让小孩子跟年轻人做这个功课？因为我要你们学习从这些人身上看，这些人怎么样回应基督的福音，他们怎么样回应，他们怎么样听到福音，怎么样回应，他们的生命又是怎么改变。我要你们学这功课。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会注意几点。第一，认识一个整全的福音，认识一个整全的福音， A complete gospel。 What is a gospel? What is a complete gospel? 第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一定在他生命里面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哦，亚伯拉罕行什么？哦，这个就是待会我们会谈的。第三，当我们说我们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能够辨认，他也能够提防到底撒旦在做什么，真的信徒他们可以辨认。这三点很重要，这全部在第八章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后我们会谈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人，出于上帝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整全的福音？为什么我需要知道我是否行了亚伯拉罕所行的？为什么我必须提防还有辨认撒旦所做的事情？我为什么？最后总结我会告诉你。听懂吗？好，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整全的福音。因为一个真的信徒，真的福音，它会产生真的信徒。所以我刚才我说，无论你听到怎么样的福音，你会回应，但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真的福音会产生真的信徒。所以因此，如果你去到任何的布道会，你只听到一半一半，或者是一个很笼统的福音，或者是一个虚假的福音，你说我是基督徒，拜托，没有这样快。只有真的福音会产生真的信徒。我们来读，谁是什么是整全的福音？来读第32节到36节，第八章，一二三。 当主耶稣说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称他们说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却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奴役过， We have never been enslaved， 你怎么说你必定使我们自由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是一个很是一句怎么样的话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本上是他在告诉耶稣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需要什么自由了，因为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人。这句话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句自豪的话，自豪的话。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自豪的话呢？因为第一个理由，这些犹太人他们说他们相信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所要拯救的人，而上帝一定会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充满自信的一句话，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耶稣基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给我的自由呢？因为他们记住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是什么地方？是他们为奴的地方。他们记住我的先祖摩西带领我的先祖出来，我们以前是奴隶，如今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我们怎么今天还是奴隶呢？耶稣你在讲什么？ We are no longer a slave, we are free。 第三个理由，他们相信他们的 birthright， 有生俱来的一个权利，就是说只要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被任何的事所捆绑过，因为犹太人出生就等于代表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权利， a birthright。 在犹太人的教导里面，尤其是在利未记，利未记第25章，这里应该有，对，第25章我们来读第42节，一二三。是，就算在这里是一个奴仆，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做奴仆的话，那只要是以色列人，这个人是不可以继续做奴仆，他要被得自由的人。就算他是没有钱，他没有财产，但是来到第七年或几年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你告诉我什么自由？我已经是自由的人。还有一个理由，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他是说我们这一路来，耶稣你睁大眼睛看，从旧约从出埃及到今天，我们已经胜过世上的政权。虽然过去我们被埃及给统治过，虽然过去我们被巴比伦波斯希腊所统治过，如今是罗马帝国，后来从历史里面我们来看罗马帝国虽然统治，后来也被什么也变灭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犹太人相信这一路来，虽然他们被巴比伦波斯 Persians 希腊 Greece 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所统治过，然而神最后，上帝最后在这些政权里面打碎这些国家，使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得自由。更最近的历史，最靠近的历史是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杀死了 4.8 million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然而神后来使德国投降。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从来不会认为他们是没有自由，但他说上帝都是我的君王， God is my king, we are the royal children, how can we be a slave?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们来信靠我，你们得自由，他们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失去自由，我干嘛要来相信你？
犹太人。
这里三十章的第三十节、三十一节说，信了耶稣的人就是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对着耶稣看，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已经是活在一个自由里面的人了，为什么他们还需要耶稣？今天你向那些许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告诉他们，你们今天是一个已经没有自由的人，他会骂你，我干嘛没有自由？我去哪里都去，都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说什么我都是我的民主的自由，我干嘛没有自由？我不一定很有钱，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政权的辖制，我很自由的，我可以选择这个选择那个，我可以发表我的言论想法，从来没有人会干涉，我们是自由的人。所以你告诉他，你在耶稣里面，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能得救，这些人永远不信，就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自由吗？不是的。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讲的话，第三十四节，一二三。哦，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这是讲什么？这句话不是在耶稣，不是在讲说，哦，你们在犯了某一种罪，你们今天偷了某个东西，你在犯一种罪。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在讲说，你们都是罪的奴仆的意思，是指出一个属灵上面的事实，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事实，是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We have been enslaved in the spiritual reality.这里讲什么？说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罪的辖制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活在一个无法抗拒罪的诱惑，我们是一个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里面呢？是一个无法不去犯罪的环境里面。什么叫做罪的奴隶呢？罪的奴隶就是说，我的主人是罪，我不得不顺服他，所以你每次我们都在犯罪。哦，这是罪的奴仆，是一个很绝望，不每次受到辖制，绝望的一个困境。这是罪的什么？这里讲说罪的奴隶。第二，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是一个不断被罪所充满的一个地方。哦，人的最深处，人的最深处是什么地方？意志、思想还有感受。最深处 the deepest part of life of human 是意志、思想、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 our will 充满着犯罪的冲动。你问问你自己，我们的意志是否是一个充满罪的一个冲动，一直要去犯罪的一个冲动。我们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着许许多多让我们去放纵跟犯罪的理由。你看今天的报纸你就知道，每次我们要做这个犯罪的事情，我们会找很多理由出来。同性恋也是这样。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去犯罪，是一个我们认为感受是说，哦、oh, I feel, that's my feelings. 当你 feeling 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再自然犯罪，是一个很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人的最深处，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最深处是一个不断被罪所充满跟捆绑的地方。我再说，我们的意志是冲动，要犯罪的冲动 urge。 我们的思想都充满着犯罪的理由 we try to justify。 感受 we go by feelings， 这个是我的 feelings， alright， 这是我个人的 feeling， 所以我们犯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凡犯罪的都是罪的什么奴隶。 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看到他是活在一个被罪所捆绑而失去自由的人，哪怕你告诉他自由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好，他也不容易不需要自由。所以一个人他必须先看到他已经失去自由，他的灵魂最深处已经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他才能够珍惜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来带自由给你们。他必须先看到他被捆绑，他才需要得自由。他必须先看到他被捆绑，他才需要找到自由。这是什么？这是福音。 This is gospel。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哦，你看韩国戏，这是在监狱里面。哇，如果我有住在这个监狱多么好。好，你看这里有个 Russia 俄罗斯，什么俄罗斯的监狱，还有挪威的监狱。小孩子，我问你们，你们会选哪一个监狱？你会选哪一个？啊？哪一个？选哪一个？离开 ？Which one? Norway。还有吗？谁会选 Russia？ 没有人会选。OK， 谁会选挪威的监狱？举手。谁会选？都会选。感谢上帝。我什么都不选，我不要住在监狱，无论多么好都是监狱。那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例子？挪威他们是很相信个人主义民主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很看重 human right。 好多年前当我还做 architect 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老师在谈一个 project， 学校的 project 是工程师谈设计监狱。那时今天的那个 Changi Prison 还没有重新建，是旧的 Changi Prison。 所以我们大学有一个 project 说去设计那个 prison 监狱，所以我们就去设计。当然我们新加坡的 context 是一定是这样的监狱的，一定是这样的。 Alright， 后来就请来了一些外国的教授来给我们评语咯。外国的教授把我们的project评得一文不值，他们说监狱应该是这样的，他说 You got t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 哦，就在那边吵，新加坡的教授跟那边的教授吵架。哦，我们在那边看哦，看就好了嘛，你不要插手，你不要插嘴。但是无论你选 Russia 或者是 Norway，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两个都是监狱，两个都是让你失去自由的监狱。如果你看不到你在这个监狱里面，无论它多么舒服，它是一个让你失去自由的一个监狱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原来监狱以外的这个什么地方是更加自由的地方。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同样的，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活在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已经活在罪恶的捆绑跟辖制的时候，你已经失去自由的人了。你还看不到在基督里面，你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我选这个照片，我是要 trick 你们。我们很喜欢选被捆绑的一个环境，哪怕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什么是整全的福音？耶稣基督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耶稣谈福音之前，他会先谈人被罪所辖制，接下来他还说你们需要得自由。这是福音。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最近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参加一些福音布道会。Alright。我听说那里有一人的见证，有台湾牧师的信息，出席人数很多，55000个人。那我不懂你们听到怎么样的见证，我不晓得你们听到怎么样的福音的信息。然而如果你觉得好，我问你，这福音跟见证好在哪里？如果你说他们的见证好，我要问你，他的见证好在哪里？你要知道好在哪里。但是如果你说他不好，我也要问你哦，为什么他的福音信息跟他见证不好？不好在哪里？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什么叫做整全的福音？它有几个原则你要注意。第一个原则就是让我们看到 以后你们要注意，无论你去到哪里，你听福音信息的时候，就算在这间教会，你所听到的福音信息也必须有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信息必须先谈到罪，然后他才谈十字架的救赎。他必须先谈什么？罪，再谈十字架的救赎。第二，他必须先谈哦，我们人，我们这些罪人是多么的无助，因为我们是被罪所捆绑辖制，被撒旦所欺骗，蒙蔽了眼睛，无助的人，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跟上帝所赐下的能力，这是福音。第三，你要注意什么？你必须先谈上帝公义，上帝有圣洁的审判的标准，你才来谈上帝的慈爱跟怜悯。 You have to do that。 你不谈上帝的公义，你不谈上帝的审判，你谈上帝的慈爱跟怜悯， That is a spoiled love。 你必须先谈阴间，让人知道一个罪人，被罪所捆绑的人，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进入阴间，你才来谈天堂。如果没有阴间，你谈天堂没有意思。我干嘛要去天堂？因为没有阴间。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必须先谈死亡，我们才谈复活的盼望。这是福音，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还有，我们必须先谈人的软弱，我们才谈圣灵的上帝的能力。那弟兄姐妹，你想象，如果你听到的福音只谈后面那部分，我们只谈十字架的救赎，谈神的能力，谈上帝的慈爱跟怜悯，谈天堂，谈复活的盼望，谈上帝能力，我们不谈这些的话，你只听到一半的福音。你只听到一半的福音，就好像我在告诉你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自由，可是我不告诉你，你已经被罪所捆绑。这不是福音，这不是整全的福音。无论你听了多么舒服， Oh, thank you God, you love me so much， 但是你不知道上帝会审判，你不知道上帝有标准，你只听到一半，那个不是福音。如果我们只要后面这个，我们只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只要天堂复活的能力跟盼望的话，我们却不谈前面这个，这样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没有意思。整全的福音你一定要听完它。所以出于上帝的人，如果你是真的出于上帝的人，你会认识一个什么福音？整全的福音，没有一半的福音，不可能是一半的福音，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到一半的福音。耶稣基督传福音从来不讲一半，他先谈你的罪，他先谈你的罪，你被捆绑，他才来谈什么？他才来谈你需要自由。他先谈你会死，你必须死，面对上帝的审判，他才说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会有进入天堂的时候。好，他先谈这个。所以信徒们，朋友们，我不晓得你是否是真的信徒，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听到怎么样的福音。如果你听到福音过去不谈这些的，不是这样的福音，你要小心，今天还来得及回转。这是整全的福音。如果你不相信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原则，你回家你做一个功课，从旧约到启示录，你跟我找传福音有哪一段经文没有谈这样的东西，这些原则你告诉我，整本圣经都在谈这个。所以求神怜悯你，也怜悯你，我们要做处于上帝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真的信徒吗？哦，我们必须认识，必须相信这个整全的福音，这是 complete gospel。 为什么我今天 祷告事项里面，第一个就谈到这布道会的人，因为我很怕，无论多少人出席，多少人出现来说他要做基督徒，我很怕他们听的福音不是整全的福音，所以我求神怜悯，无论他们去哪一间教会，那里的牧师可以告诉他们整全的福音。我们看第二点，一个出于上帝的人，一个真的信徒，他一定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我们来读39节到40节，一二三。当主耶稣基督指出这些人的骄傲跟自信的时候，同时耶稣基督也指出他们另外一个错误的地方。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们一定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里有两点。第一点，我们要问到底亚伯拉罕行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对吗？第二，我们要问这些犹太人又做了什么，为什么耶稣说这些犹太人没有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明白吗？同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一定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们去找做 project， 做一些功课，找一些基督徒，看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亚伯拉罕所行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行了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亚伯拉罕行了什么。而首先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欢迎上帝的使者，欢迎上帝的使者的到来，在创世纪 Genesis chapter 18 创世纪第18章那里看到耶和华来到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是个大热天，好比新加坡还热。当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三个人在他的对面站着，亚伯拉罕看见了，他知道那个是上帝的使者，他赶快俯伏在地，然后就说，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欢迎亚伯拉罕行什么呢？亚伯拉罕欢迎上帝的使者，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二，亚伯拉罕还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相信跟顺服上帝的启示。创世纪第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他顺服上帝的启示，这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亚伯拉罕还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相信神为他的后裔所预备的应许。15章这里给他耶稣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一点星星，看你能不能够把它数得清楚，你的后裔会像这样多。亚伯拉罕相信，虽然那个时候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相信，他一个属于上帝的人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上帝的话，一定会，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他面对怎么样的处境，这是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第四个，亚伯拉罕还做了什么呢？亚伯拉罕相信那将要再来的耶稣基督。在第22章，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去，把以撒杀死献给神的时候，神的使者说，亚伯拉罕不要瞎说，我知道你是顺服我的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已经为你预备一个羔羊，这指耶稣基督。亚伯拉罕说，我的上帝他会预备他的羔羊。亚伯拉罕虽然早在耶稣基督以前
他还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可是他却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亚伯拉罕所行的。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要问犹太人，这些刚刚说他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有没有行这些事情？有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行了什么呢？他们又做了什么呢？犹太人说什么？犹太人首先他们不欢迎耶稣的到来，不欢迎。第二，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第三，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不顺服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还要杀掉他。第四，他们还怎么样？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一个出于上帝的人， If you are really of God, you will do what Abraham has done. 出于上帝的人，一个真的信徒，他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原来根本就不认识亚伯拉罕。所以我问你们，我们这些生长在基督化家庭的，尤其是孩子们，你的信仰根基是什么？你的信仰根基是什么？你是真的信徒吗？为什么你是真的信徒？你凭什么说你是真的信徒？哦，你说，因为我的家里都是信耶稣基督的。错。你的信仰根基是什么？哦，因为我的父母亲是敬畏上帝的人。错。你说我是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因为从小就听到洗礼。错。你是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吗，孩子们？哦，因为我曾经读过圣经。错。孩子们，你要问，到底你是否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还是表面上的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不是说家庭里面的信仰传统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说你父母亲不敬啊，你父母亲敬畏上帝是不重要，哦，那个很重要。他们是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不是说你从小来听到洗礼不重要，哦，那个很重要。我不是说你读圣经不重要， No, 这个不是我所说的。我所说的就是你是否听明白整全的福音，你是否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一生。如果是，你才是真的信徒。所以父母亲，你们的信，你们的责任很大。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你们孩子做刚才我给他们的功课，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效法亚伯拉罕在 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哦，同时你不但要告诉他们有亚伯拉罕这个人，你要告诉他们有以撒，有雅各，还有谁？摩西，还有大卫、撒母耳、耶利米，哦，还有很多很多很精彩信心的伟人。有些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圣经，可是希伯来书谈到他们，人名字没有出现，他们被杀死，可是他们仰望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哦，很多这样的人出现。所以父母亲，你要告诉你孩子怎么样做这个功课。你们还要告诉这些孩子，告诉他们在现实生命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见证人。清教徒，你看清教徒，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清教徒 Puritans, 哦，你应该开始读清教徒的一些书。当然以后我们录音会录音到清教徒的一些书。哦，他们会谈到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这些人的生命里面上帝的能力如何彰显，上帝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些人的生命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忠心的服侍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一个牧师怎么样服侍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哦，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看清教徒，他会告诉你他们如何在顺境里面、逆境里面享受上帝的救恩。哦，清教徒会告诉你什么呢？如何在艰难的日子，他们如何对上帝保守什么圣洁，并且敬畏上帝。艰难的日子，Oh my God! What a testimony! 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生命里面见证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他给我们带来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许许多多危机的警告 ，a warning。我曾经警告过其他在外面的所谓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听福音要小心，要分辨。他们回转过来却来骂我，我给他们警告，他们不听，我没办法。这些清教徒会告诉你，他们所相信的神学，所相信的教育、教义是如何让他们活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如果你的所认识的信心的伟人只是局限在圣经里面 ，good, that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还可以继续看更多很好的属灵书籍。他会告诉你他们怎么样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很多教会今天很可惜，不谈这些信心的伟大的人，他只教你怎么样应用生命里面谈，看你自己，看你自己。不，我今天要告诉你，还有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出于上帝的人，首先他一定有一个整全的福音，接下来他的生命一定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我们再看一个出于上帝的人，他还会提防还有辨认撒旦的作为。我们读41节到44节，一二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时代里面，或者是将来明天，或者是一直到基督再来，你认为信徒跟教会面对最大的挑战、艰难的挑战是什么？你认为会是什么？有需要尝试吗？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要看你们的危机感在哪里，是什么？尝试一下。50万不够，不是，那个是小事情。还有什么？有吗？危机最大的艰难的挑战，听不到。假什么？假教师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志龙，心理刚硬 ，good， 还有吗？其他的，杨瑞只有一个，冷淡 ，good。还有吗？后面自信没有分辨力 I like that。 Now 我觉得最难最大的挑战对教会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要面对一群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可是却不是基督徒的人，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可是却不是教会的教会，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反对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会从这些人身上出来，混乱这世界。 那刚才有一个人讲假孝之 假先知 OK， 假先知是其中一个。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如果跟另外一个宗教不一样，那个还很容易辨认。最难辨认的是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可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基督徒的人。看起来好像是教会，可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教会的教会。这是最难的。你要记住，很多声音会从这些教会出来，会来这辈信徒，这辈上帝仆人，这辈教会，将来现在已经在发生。旧约也是如此，耶稣时代已经如此，如今当然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看起来好像是属神的人，然而他们根本一开始就不是属神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跟耶稣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共同点，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共同点。耶稣说我的父是谁？亚伯拉罕。他们也说我的父也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共同点是什么？哦，我的上帝是父。耶稣说我的上帝也是父。两个共同点。今天你是这样，今天的人也会告诉你，假信徒也会告诉你，我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啊，我也是相信圣经的。信徒们，今天，然而耶稣怎么辨认？耶稣也教着我们怎么样去辨认。他怎么辨认呢？来，我们来看。第一，他说哦，如果你真的是你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话，可是你从来没有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分辨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要你们小孩子年轻人做这个功课？你明白我的出发点吗？教他们怎么样辨认。不是所有带着十字架的人就是基督徒。去辨认他们是否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些人说他们父是上帝是他们的父，可是耶稣说如果你的上帝是你们的父的话， Come on， 你一定会相信我，你一定会爱我，你一定会明白听得懂我的话。可是他们听不懂，他们不爱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带十字架挂着十字架的一个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你要问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什么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他所谈的福音是不是个整全的福音，你要问他。如果他是真的耶稣基督的子民，他一定是爱耶稣基督，他如何为他们死复活并且保守他们到底，他一定会。一个属于上帝子民的人，他不可能听不进上帝所讲的道。哦，这里讲到什么？他们听不进上帝讲耶稣基督讲的道。犹太人31节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在这里他说他听不进耶稣基督的道。哦，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尤其是你告诉他信徒以后要为受逼迫受苦难，他们听不进。 They will never take it，他们只要听他们所要听的。所以弟兄姐妹，辨认真假有两件事，两个原则。第一，他们一定是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如果他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个人不是真信徒。第二，他们一定会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不是选择性，他们是全部相信。虽然他们不一定明白，他就是全部相信。他们因此能够提防，能够辨认到底撒旦的作为还是上帝的作为。哦，你们要相信这个。而这样的事情不断在教会里面发生。我告诉你们一件很现实的事情。美国有一个很大间的教会 Lakewood Church， 教会大不大？哇，你看我们的人，你看这边 哇，
他们的牧师是谁？
Joel Osteen。
最近这间教会不能在哪一天，我在 Facebook 找到了
Joel Osteen。
他这个人，他的助手最近 by mistake 就是犯了一个偏差，他们邀请一个牧师去讲道，本来不是邀请这个牧师去讲道，另外本来不是请 Paul Washer 去讲道的，但是他们本来要请 Paul Walker。 Paul Walker 是一个 actor， 是一个演员，他讲他要请叫 Paul Walker 来讲一个激励性 positive thinking 的一个讲言。不过很可惜 Paul Walker 死掉了，他们 by mistake 就请到 Paul Washer。 Paul Washer 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牧师，他一定是对罪责备的一个牧师，对罪人责备使他们唤醒的一个牧师，他讲道一定是骂人的，一定的。而当然他目的是要使人悔改。所以当天这个 Paul Washer 去 Joel Osteen 的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当然 Paul Washer 知道 Joel Osteen 是怎么样的一个牧师，他根本不是牧师，他是一个假先知，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Paul Washer 上台的时候，他就讲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开始就祷告，然而他的祷告就使到一些人很不舒服。我相信他的祷告是要让这些人说唤醒过来，从舒服环境里面唤醒过来，所以很多人不舒服。然后呢，他就讲到六节而已，哇，一大部分的人就已经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再听下去，就离开，每个离开会场所。然后接下来有一些人甚至要快快的离开。Paul Washer 在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不懂你为什么离开，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们离开，我在讲你们。 Paul Washer 我很严厉，我每个走得更快。然后他继续用旧约讲多五十分钟，哇，那些人真的是受不了，是留下来的人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这个信息，每个人好像死人一样。后来讲完道之后，有一个人这样说，哦，他说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竟然讲言能够在台上这样的严厉，这样的呼喊， The screaming and will never forget the screaming， 我从来不会忘记他在台上的呼喊。那个是应该我不晓得是九点还是九点半的个崇拜。通常同样的讲言会留到11点讲第二堂，可是11点 Paul Washer 没有 被邀请进来，没有了，因为他们 cannot take it。 到底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开聚会点？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我们这些在帐篷里面的人劳苦叹息，是由于不愿意脱去这个，却愿意穿上那个，使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基本上他在讲，我相信 Paul Washer 的信息在告诉这些人，你们不要贪爱这世界，你们要记住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你们不要贪爱这世界跟一切外表的事情。我相信他在讲这个。第二点他在讲什么，他说第五章第九第十节，他说我们要立定志向，无论在身内或者在身体分开，都要什么，都要讨主的喜悦。第九节他在告诉这些人，你们不要只听说你们喜欢听的，please me， 他说你要讨主的喜悦。这是第二点他们听不进。第三点在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他在提醒这些人，你们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们那个听得进去，每个好像死人一样，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这样大的教会里面从来不听这样的信息。
Joel Austin 为什么说他是假先知？不是，不只是我在讲而已，美国人也是这样看。美国人说这个是一个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是不断的在告诉他的信徒，这些来参加聚会的人，说 You have to be positive in thinking， 积极的想法。You have to trust God. God will bless you. 上帝会赐福于你，上帝会给你发财，上帝会给你健康。哦，谁不要这样的信息？你告诉我。哦，他们习惯听这样的信息。你看，你看他人。难怪这些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Paul 我所讲的信息。我们要小心撒旦的伎俩。撒旦是杀人者。什么叫做杀人者？杀人者就是说不要让你从死里的生命活过来，听到上帝的话，哦，活过来，他不要，他要你继续相信自己，不相信耶稣基督，这叫做死人，他要杀人。撒旦是一个说谎者，因为他知道上帝讲的，耶稣讲的，使徒们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教会所讲的是真理。可是他说不，你们要相信谎言，要怀疑圣经里面所讲的每句话。这个撒旦是说谎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小心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小心这样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辨认他们，我们永远以为是，哦，我们用爱来接待他们的话，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J.C. Ryan 我很喜欢的另外一个清教徒的牧师，他说除了纯正的基督的福音，或者是使徒们所教导的福音，在这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使人的灵魂得益。他说在教会里面，你们不要把福音混杂在其他的东西上面，或者不要把其他东西混杂在教会的福音里面。他提醒教会，提醒信徒，提醒所有的牧师传道人，提醒什么？他说教会必须维持纯正的真理，信徒们，人们应该准备好随时做出牺牲，冒着人家责备你，说你不和睦，说你搞纷争，说你搞分裂的风险。他说我们无论人家怎么责备你，仍旧要指出错误的教导，因为那个是假福音，我们不能够容忍，我们不能够容忍假福音，就好像我们不能够容忍罪一样。 J.C. Ryan 讲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保持和睦， OK let's be friends, we are good brothers and sisters, 他们信什么我们都不去分辨。哦，你要提防撒旦的方法跟欺骗的作为，真信徒 wake up。 最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来读45节到47节。1 2 3，好，我问你们，今天我们讲了哪三点？有谁可以想到第一点？听不到。全，第一个是整全的福音。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的上帝子民的人，你一定认识什么？整全的福音。第二是什么？行什么？行亚伯拉罕所行的。第三，辨认，你们要懂怎么样辨认，提防撒旦的作为。好，我问你，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谈整全的福音，知道亚伯拉罕所行的，并且去行？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提防跟辨认撒旦的作为？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旦我们有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并且去效法那些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提防辨认撒旦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见证上帝的生命。因为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影响你的生命。你相信怎么样的福音，你就是怎么样的信徒。你不行撒亚伯拉罕的行为的人，你也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他会影响你。你如果不辨认撒旦的作为，哦，你也是变质的信徒啊，它会影响你的生命。在星期三祷告会，我分享了一个教会，就是目前福建厦门的一间教会，它叫做寻思顶教会，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一间教会，他是杨希伯牧师。寻思顶在厦门是一个很著名、很好、很纯正信仰的一间教会，改革中的教会，当然，哦，他们的影响力多年以来都在影响中国，所以每一次中国有他们有什么牧者或者信徒的那种大聚会的时候，这间教会他们的角色跑不掉，他们影响力很大。这个就是我的朋友，看到没有？这是他太太。然后最近公安来了，就阻止他们聚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他们那边不可以聚会。上个礼拜主日，他们的公安已经阻止信徒来参加十班。两个月前，他们就已经阻止儿童崇拜、儿童主日学。两个月前，而上个礼拜他们阻止他们十班，把人聚会的人赶出去。今天我不懂发生什么事，他们给他们到今年年底，这个月底，月底你要把这间教会关掉。他说这个是住宅，你不可以聚会。他们在这里聚会已经三十多年了，你现在才来阻止他们？哦，当然这间教会是很了不起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在过去他的父亲，因为在文革的时候，也是被阻止聚会。但是他父亲不妥协，父亲被关在监牢五年。后来他的姑姑也因为不妥协被关在监牢里面15年。就在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当儿，很多信徒，所谓的信徒跑掉了，跑去哪里？三自教会，放弃信仰。有一些牧者也放掉，放弃信仰。可是这两个人，他的父亲跟他的姑姑一点都不放弃。他们的见证，在监狱里面见证，有一天如果上帝保守我这个朋友的生命，我一定请他来。请他来，如果可以的话，明年退休会，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主许可的话，主保守这个人的今天他的生命的话，明天明年我请他来参加我们退休会，做我们的讲员，让他亲口告诉你他的父亲他姑姑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做见证。15年以后，他们两个人被他姑姑被放出来，他父亲被放出来，五年后被放出来，他们建立教会，许多人都归向他，许多属灵长辈尊敬他们，兴起很多教会，所以他们教会很多人，他们相信的整全的福音，他们行什么？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就抓住那因信称义，使他们因信称义的上帝。哦，他姑姑，他父亲，然后接下来他们知道撒旦的伎俩，公安怎么样来， 他们知道撒旦要阻止他们聚会，打散羊群，他们就是不放弃过去。所以这个孩子杨希伯牧师 杨希伯牧师公安最近警告他，叫他阻止他停止聚会。他说只有上帝能够阻止我聚会，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敬拜上帝，因为这个是罪。他讲哇，你看到没有，你听到怎么样的福音，你会去行亚伯拉罕所去行的，而同时你会是一个很警觉性的一个信徒，知道撒旦要做什么，你知道，所以你会提防，你会先站稳你的立场。我相信如果主保守我的朋友杨希伯牧师跟他的师母从监狱里面出来的话，我告诉你，这间教会仍旧会像过去他的姑姑他的父亲所建立的教会一样，影响很多人，很多人，包括东南亚的教会，我没有夸张。今天你去厦门，你讲寻思顶教会，没有人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谈这篇信息吗？处于上帝的人是谁？谁是属于真信徒？哦，很重要。不要因为布道会人多，你就以为他在讲福音。我们要祷告，求神怜悯，让更多的人听到整全的福音。无论这些散去的人去哪间教会，求主保守他们，有一个很敬畏上帝负责任的牧师教会带领这些人归向耶稣基督。求主保守我们。最后，这篇信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这篇信息在问我们，问你们自己，我是出于上帝的人吗？我是真信徒吗？你要问自己咯，我是否相信一个整全的福音，接受一个整全的福音？我是否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最后，我是否对撒旦的伎俩跟行为有所提防？哦，你问你自己。我的责任不是在抓，哦，你是真信徒是假信徒，这个不是我的责任，这个也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问你自己。第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篇信息在提醒你，家里面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有一些人，你知道他们所信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你要为这些人祷告，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不信的人祷告，因为他们之所以不信，是因为撒旦在攻击他们。这篇信息最后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提醒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里的真信徒，让我们这一生有一个分别出来的生命，就好像这间教会一样，分别出来的教会。很多人离开，当他的姑姑父亲被抓的时候，很多人离开放弃信仰，然而留下来都是什么？真信徒。求主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所领受的乃是恩典，无论是福音，无论是信心，无论是所聆听的见证，信心伟人的见证，都是主你所赐下的恩典。我们甚至今天能够多少能够分辨撒旦的作为，并且去提防他，这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也这也是你的恩典。神的保守，保守这里每个人，无论大人小孩，他们一生就是处于上帝的人。愿主你垂听我们这里的祷告，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感谢上帝。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